2025年10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300万亿基建泡沫破裂风险剧增。第二个是中国战机抵近拦截加拿大侦察机。第三个是美国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的停靠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CBS 报道，加拿大空军侦察机10月6号在东海国际空域被解放军战机拦截，当时加拿大侦察机正在执行联合国的任务，监视违反制裁的朝鲜船只。侦察机上当时有 CBS 的记者，他们记录了整个的过程。加拿大侦察机被解放军抵近拦截了两次，第一次一架解放军战机接近加拿大侦察机，双方距离不超过60米，这次接近持续了30分钟。在第一次拦截发生后的几个小时之后，另外一架挂着导弹的解放军战机再次接近加拿大侦察机。那么这不是解放军战机第一次拦截加拿大的侦察机。2022年6月和2023年10月，加拿大的飞机在执行联合国任务时也被解放军战机非常危险的接近。那么此外，解放军战机在南海、东海以及太平洋海域也对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的侦察机进行过抵近拦截，或者突然切入前方，或者是抛洒干扰的这个薄片、薄条、等动作。那解放军战机拦截外国侦察机的行动当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2001年4月发生的南海撞击事件。那么当时解放军派出两架歼8战机拦截美国的侦察机，那么中美飞机发生碰撞，那么歼8坠海，那么解放军的飞行员王伟失踪。那么南海撞击事件过去了20多年，解放军依然进行国际规则所不允许的危险动作。所以经常这个中国领导人经常在国际场合讲所谓的什么和平、什么联合国宪章，这都是骗人的啊。这是第一。第二，财新网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最近公布了根据海事301调查对中国船舶开征费用的详情。那么新的规定将会在10月14号生效。那么新的收费标准是由中国实体拥有或者运营的船舶停靠美国港口，按照每吨净重每吨征收50美元的收费。那么中国建造到港船舶每吨收18美元，或者是每卸货集装箱120美元。就是每个集装箱收120，每吨是18美元。那么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运输船或者是滚装船，每吨收费是14美元。那么所谓的净吨，就是船只的总吨位减去这个机舱啊、机员宿舍等不能用来载货的空间之后剩下的有效容积。那么这个单位通常是用于计算港口费或者是这个运河费。那么报道指出，目前中原海控在中美航线上主流的万箱船净吨一般是在 8.9 万吨左右。那么预期从10月14号到明年的4月16号，这个万箱船每次停靠港口需要支付424万美元，400多万啊。那么到2028年4月之后，单次收费会增加到1188万美元。如果一年按五次封顶计算，一艘船最高要支付5943万美元，将近6000万美元。那么目前中国到美国西海岸的港口运费每个集装箱是1100美元。那么可见中国出口运费将来会大幅的上升。报道指出，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正在停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缺乏人手执行中国船舶的征费，因此需要船东根据自身船舶的情况自行申报和缴纳。目前美国监管力度有限啊，那么当然这个时间是有美国停摆会停的嘛啊。那么去年四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在海事装备、物流和造船领域进行调查。那么中国造船业去年出口额超过2000亿人民币，全球市场占有率达超过50%。那么为了应对美国的征费，中国国务院在9月28号宣布修改国际海运条例。新的条例规定，如果中国在国际海运条约或者协定中丧失利益或者是利益受损，中国可以终止条约、协定或者是终止履行相关义务。第三， CNN 报道， OpenAI 在10月7号发布了季度公共威胁报告，报告指出 OpenAI 已经封禁了几个和中国政府有关联的 ChatGPT 账号，原因是这些账号曾经要求 ChatGPT 帮助监控中国的网民。报告列出了这些账户的具体要求，主要包括：第一，要求 ChatGPT 为政府开发大规模监控社交媒体的工具；第二，要求 ChatGPT 开发分析维吾尔人旅行动态的工具；第三，询问如何将 ChatGPT 同 DeepSeek 串联起来，实现任务的自动化；第四，要求 ChatGPT 识别并且追踪涉及中国的社交账号。报告说明说，OpenAI 识别可疑账户的方法是系统发现账户反复出现监听、钓鱼、绕过检测等要求，随后会将账户交给人工团队进行复核，确认存在滥用意图后进行封禁处理。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欧盟委员会10月7号提出了3项史无前例的措施来保障欧盟的钢铁业，那么应对就是应对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并且向全球倾销的问题。那么这3项措施包括：第一，对进口钢铁实施配额制度，超出免税配额的钢铁进口关税税率将会从 25% 增加到 50%。第二，将免税进口的钢铁数量从目前的3450万吨降低到1830万吨，减少了 47%。第三，新增融化和铸造的条款，要求申报原始金属的生产国，防止通过第三国转口规避关税。与此同时，欧盟将会继续和美国方面谈判，那么希望免除对欧洲钢铁的关税，目的是让欧洲和美国相互支持，更好地抵御中国的竞争。欧盟宣布保护欧盟的钢铁业的原因是中国钢铁产能过剩，正在向全球倾销。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塞诺内表示，欧洲钢铁行业正在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现在欧洲钢铁业需要新的投资，让欧洲钢铁业重新恢复竞争力。世界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生产了超过10亿吨钢铁，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远远领超过这个印度的 1.49 亿啊 ,1.5 亿啊。那么日本8400万吨和美国的7900万吨。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钢铁产量非常的少。德国去年生产了3700万吨钢铁，西班牙是1200万吨，法国不到1100万吨。那么中国向全世界倾销钢铁，导致全球钢铁价格下跌。那么欧洲钢铁厂关闭，去年失去了 1.8 万个工作岗位。不过这个需要得到27个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才能实施啊。那么预计最迟会在明年7月1号实施啊。这是第四、第五。Political 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0月7号抵达到美国，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工作会谈，双方 讨论了贸易问题和美墨加协定，不过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成果。加拿大政府事务部长勒布朗在会谈结束后说，双方同意继续处理剩下的问题，特别是钢铝关税方面。我们希望正在努力寻找快速解决的方法，减轻美国关税给加拿大工人和产业带来的压力。那么今年年初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 50% 的关税，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加征 25% 的关税。那么加拿大没有得到豁免也要缴纳，这给加拿大经济带来了损失。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降了 2.9%。 那么三加二美国的制造商说自己受到了关税的打击，其中有一部分企业的订单大幅减少。加拿大制造业协会估算，关税增加之后，钢铝行业在今年二季度失去了 1.2 万个工作岗位。所以卡尼这次到白宫希望和川普达成协议，争取结束或者减轻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色委员会10月7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尽管美国和盟国试图限制中国发展高端芯片的能力，但是中国企业去年仍然购买了38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设备，比2022年增加了 66%。 报告认为，美国、日本、荷兰这三个国家出口管制标准不一样，使得中国企业依然可以通过日本和荷兰的厂商获得受限制的设备。报告还指出，中国购买的设备主要来自全球五大设备供应商，他们分别是美国的应用材料范林研发科磊、荷兰的阿斯麦尔以及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那么这380亿美元的采购额占到这五家公司销售总额的 39%。 中国问题特色委员会的报告说明，目前出口管制并没有阻止中国获得关键制造设备，因此报告建议美国和盟友进一步的加强政策协调，并且扩大出口限制的范围。这是第六、第七。美联社报道，菲律宾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10月7号在菲律宾展开联合演习，这是双方签署互相准入协定9月生效之后第一次举行联合军演。那么这次演习的代号叫同心同舟共济，同心同舟共济。那么演习为期五天，地点在菲律宾宿务省的空军基地。演习的内容是人道援助和灾难救援。日本方面派出了30名人员和 KC-130H 运输机参加演习。那么此外，由于菲律宾宿务省9月30号发生了 6.9 级地震，日本自卫队在演习期间还将在菲律宾境内的运输救灾物资。那么同心同舟共济演习是年度演习项目，最早是2021年举办，今年是第五次。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托隆10月7号表示，随着相互准入协定的生效，菲律宾和日本正在加强双边防务合作，以确保协同作战能力，落实对区域安全稳定的承诺。有分析认为，去年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加速靠拢，目的是应对来自中国在海上的活动。第八，军文社报道，解放军在中秋节之后再次启动了联合战备巡逻。10月7号上午，台湾国防部发现了23架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7架飞越了台海中线，配合军舰进行巡逻。那么中秋节期间解放军的活动相对平静，10月6号只有3架战机7艘军舰，10月5号10架战机6艘军舰，10月4号9架战机6艘军舰，10月3号10架战机7艘军舰。 所以呢，其实，我不知道台湾人怎么看啊。每天有这么多的飞机、战机，这么多的军舰绕着台湾不断的搞事啊，我不知道还会有人相信共产党的话啊。那么国军运用军舰、导弹系统对解放军的行动进行监控。那么今年以来，解放军不断的派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么其中8月7号和8月8号两天，总共有111架飞机啊，战机啊，有12艘军舰、6艘海警船在台海周边活动，这够打一场战役的了。那么其中有85架战机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是今年战机活动最多的一次。想一下啊，我不知道台湾人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想一下，有这么多的战机在你的空域飞来飞去，你觉得他讲的话信得过吗？啊，那么中国通过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进行灰色地带骚扰，对台湾施加压力，啊，讲什么都没用，这就是真正的意图啊。第九，欧洲新闻台报道，英国伦敦警察局10月7号宣布破获了专门盗窃这个苹果手机的犯罪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向中国走私了40000部偷来的苹果手机。那么这些手机在中国被转售或者是拆解成零部件。报道说，中国存在非常繁荣的二手手机和手机零部件市场，这使得偷来的苹果手机能够被转售或者是再利用。伦敦警察局对这个犯罪团伙的调查已经持续了一年时间。那么调查的线索源自于去年12月一名手机被偷的受害者追踪到他的自己的手机的位置，这个地点就在希斯罗机场附近的仓库。警察随后在这个仓库找到900部苹果手机。那这些手机原计划是通过香港转移到中国。那么最近两个星期，伦敦警察局展开了收网行动，一共逮捕了46名嫌疑犯啊。那么查获了2000多部被偷的苹果手机，这是伦敦有史以来打击手机盗窃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那么英国近年来手机盗窃非常的猖獗，统计显示去年英国有80000部手机被偷，那么这个数字是4年前的3倍，其中有 75% 的盗窃案都发生在伦敦。伦敦警察局说，偷手机的方法非常直接，嫌犯通常趁着受害人低头看手机，就骑着电动车靠近，一把抢走手机就跑。那么这些偷来的手机随后被集中去掉标识，打包然后运出英国。不过呢，基本上不知道为什么他卖到中国去啊。中国有非常完整的手机生产供应链啊，苹果手机，那就苹果公司自己做苹果手机，但不一定苹果手机全是苹果公司自己做的，理解吗？所以实际上他卖到中国去，我有点不大理解啊。第十，法广报道，流亡泰国的53岁中国公民周俊毅今年6月被泰国政府拘留，原因是在泰国纪念1989年六四事件。周俊毅说，泰国政府拘留参与反对中国活动的流亡者，可能会影响移居第三国，甚至可能被遣返中国。周俊毅说，一旦被遣返中国，可能会被逮捕，受到酷刑，并且被长期监禁。另一名流亡到泰国的中国公民叫谭一祥，他被指参与捍卫西藏和新疆人权活动之后，被泰国政府拘留了将近一年。联合国在泰国设立难民办事处，这让很多中国人跑到泰国去申请难民资格。那么保护卫士的数据显示，去年有 16.7 万中国人出逃，创下历史新高。通过泰国前往第三国是中国人出逃的其中一个主要线路。不过泰国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所以即使中国公民 取得了联合国的难民资格，在泰国也没有地位，也就是他不承认啊，都会被当成非法移民处理啊。所以泰国移民拘留中心在曼谷设有专门收押难民的拘留中心，并且关押流亡在泰国的中国公民。那么拘留中心环境恶劣，医疗资源恶劣，过去曾经有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在拘留中心死亡啊，这是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啊。那么泰国他不签署这个公约，他不承认联合国这个给予的难民身份，但是联合国偏偏要跑到泰国去设立一个难民办事处啊。这联合国也好，泰国也好，这两个国家，这联合国是基本上联合国是个混蛋，你发现没有啊？这你跑到泰国去设立，泰国不承认，你就算你给了他身份，泰国要把他抓起来，这不疯了吗？这个啊，我不知道这联合国干什么吃的啊。所以联合国，我觉得把他关掉也没什么值得可惜啊。泰国政府今年二月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把40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那么这些维吾尔人被拘留超过了11年。你说泰国，所以泰国呢，泰国也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家。这是第十一，彭博社报道，10月7号，美国纽约黄金期货收盘每盎司4004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那么今年以来，黄金的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4%。数据显示，黄金期货价格在3月14号突破3000，从2000升到3000用了4年0.7个月，从3000升到4000用了207天，就是6个月零23天。市场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停摆导致关键经济数据无法公布，美联储难以评估经济情况的变化，引发避险情绪升温，从而将黄金配置需求推高啊。高盛集团10月7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啊，预计到明年年底，每盎司黄金价格可能会升到4900美元，比之前的预测上调了600美元。高盛认为，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正在增持黄金，同时个人投资者也在买入黄金作为避险的用途，这会刺激黄金的需求，进一步的推高黄金的价格。这是第11、第12。明报报道，今年香港公务员招聘已经截止，那么公务员事务局总共收到了20000份申请，那么申请人数跟去年持平，不过申请政务主任 AO 啊 AO 职位的有13600人，同比上升3%，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高啊。那现在香港年轻人很难找到好的工作，所以都想去当公务员，在共产党的管理下，都想去当公务员啊，要铁饭碗啊。说明什么？说明社会上的机会在减少啊。那么政务主任 AO 是香港的政务官啊，他是专业的管理通才，他被视为晋升首长级公务员的踏板啊。不过呢，香港政府招聘的政务主任人数一直很少，今年只招聘50个人啊，相当于270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另外，今年香港有18300人申请行政主任，就是 EO 的职位。那么申请人数跟去年一样，但是今年招聘只有100个人，同比减少了50%，相当于183个人竞争一个岗位。那么行政主任是在香港叫行政官，他通常是派到各个政策局负责执行政府的政策啊。这是第12、13。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政府任命的科学顾问组最近提交的报告指出，建议啊，到2060年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7岁提高到73岁，现在是67岁，要把67岁 提高到73岁。为什么？因为要避免养老经济系统崩溃。那么目前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正在处于从65岁提高到67岁的过渡期。那么今年的退休年龄是66岁。到2029年是67岁。报道说，德国经济学家认为，德国多年来经济停滞不前，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增长不足和人口结构的问题。德国经济部长赖歇的顾问此前也提出警告，说如果德国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可能会失去工业优势，丧失国际竞争力。德国科学顾问组的报告可能对德国社会和经济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中国也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从2025年到2039年，男性职工退休年龄从原来的60岁延迟到63岁，那么女性是55岁延迟到58岁，原来的50岁延迟到55岁。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中国300万亿的基建泡沫，它破裂风险剧增，为什么？我们先讲哪件事呢？讲那个去年5月1号凌晨2点，广东省的梅大高速叫茶阳段发生了一起惨案。那么18米宽、185米长的桥面突然坍塌，有23辆车直接冲进了深坑，造成52人死亡、30人受伤。后来的调查评估认为，梅大高速桥面坍塌是因为长时间降雨和多种因素叠加耦合的作用，导致特别重大人员伤亡。梅大高速是2014年建成，那么大家都在质疑，一条通车不到10年的高速公路就发生这么严重的塌方，难道不是豆腐渣工程吗？而且近期广东连降暴雨，那么气象台一直在预警，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管理方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梅大高速坍塌事件是中国基建泡沫破裂的一个缩影，因为这样的高速公路在中国有很多，而且这些高速公路面对着和梅大高速相同的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钱维护。那么截止到2024年年底，中国已经建成的陆路交通设施包括公路的总里程549万公里。高速公路19万公里。公路桥梁110万座。公路隧道28700条。那么中国基本上已经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陆路交通设施，但是这些设施目前处于高风险状态。为什么？因为政府根本没有安排应有的养护资金。这件事情要从09年开始讲。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要实施一项改革，中共把所有东西都讲改革。这个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征收燃油税，汽车燃油税，就在这个在哪收呢？在加油站收，每公升汽油加一个比例，就从里面收。那当时所谓的改革，09年1月1号开始实施，当时的改革说得很好听，第一个要取消二级公路的收费，另外一个就把税收收回来的税用于公路建设和养护，公路养护，那以后就不用交养路费了，就这意思。结果怎么样？结果当然二级公路的收费也没有取消，然后公路养护费当然也没有拨付。简单的说，这件事情就是中国政府把燃油税给收了，但是他答应的事情全部都没办。好了，那现在你不收养路费了，你不收养路费，结果随着经济下行，地方财政日益紧缩，这些陆路交通设施的维护费用 日趋庞大，因为大家修的路越来越多，修的桥梁越来越多，修的这个隧道越来越多，那你维护的费用就越来越庞大。但地方政府，现在地方政府，很多地方政府连预算都没编，为啥？因为明显就不够钱。那么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普通公路，不是高等级公路，普通公路它的养护资金缺口一半，就是本来我这一条公路 一年下来我需要100万的资金，我现在只有50万。高速公路也好，高等级公路也好，隧道桥梁缺口更大。我们经常讲中共治国无方，这是有依据的，这是有依据的。你本来搞了一个税，你增加税收，讲了告诉大家我是要拿来干这个，结果没干，拿去干别的了，拿去建航母了。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从这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基建设施投资为主轴的资本形成阶段。那么从08年到现在17年下来，那基建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撑，它也塑造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结构非常复杂的基础设施体系。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从08年到现在，中国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都超过15万亿，一年每年都超过15万亿，有的时候还超过18万亿甚至20万亿。那么从08年到现在，之前的都不算，就是从08年开始算，中国累计投入超过300万亿基建投资，基建投资，那么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3。那么300万亿基建设施投资的规模是什么概念？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规模是多少？400万亿。基建投资规模相当于房地产的1/4，就这么大规模。有多大规模？这么大规模。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可以分成5个板块，每个板块都有不同的资本形态和战略重点。第一个当然最重要最多的最频繁的就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它包括什么呢？铁路、公路、港口、地铁、机场，那么这是中国基建投资的核心，它占到中国基建投资基建资本的35%，它形成的资本占到全国固定就是基建投资规模的35%。那么这个部分主要集中在08年到16年这八年间城镇化高速扩张的时期，铁路、公路、这个港口啊、地铁啊、机场啊等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板块，能源电力系统，电网、火电、水电、核电、光伏、风电、油气输送管网，这是中国基建投资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你看核电，一个核电站啊，火电、水电，它都是资本密集型，都是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它占整个的这个板块，占到中国基建资本的25%，仅次于交通设施啊。这部分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十四五”，就是从2020年到2025年，2021年到2025年，这个“十四五”增长的最快。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市政和公共设施，它有什么供水、排水，就上下水、燃气、垃圾啊什么的，就城市道路、城市的公共建筑等等，它占到全国基建资本的20%。那么这类投资主要是啥？城投，主要是来自城投的投资，它的资金结构相当复杂。这是一块。第四就是水利和生态工程，水利和生态工程基本上是中央拨款，它包括流域治理啊、水库啊、建水库啊、建这个灌溉工程啊、建什么海绵城市的和这个生态修复项目， 它占到全国基建资本的 10%、啊、这是第四第五。数字和新型基础设施，什么 5G 通讯啊，数据中心啊，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啊，智能电网啊，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网络啊等等，它也占到全国基建的资本的 10%。这也是未来主要的增量啊，习近平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就跟这有关啊。那么总的来说呢，交通能源是基建项目的大头，交通能源加在一起已经占到 60%、啊、那么中国天亮的基础设施，这是一场长达20年的国家投资进程，它同时伴随着什么？伴随着腐败，伴随着浪费，一个是腐败，一个是浪费啊。而这些基建项目已经不仅持续的大规模消耗财政资源，而且形成了高达180万亿的政府债。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总共借了多少债？180万亿。180万亿主要是用来干嘛？就干这个的。所以呢，一方面它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另外一方面它造成了巨额的借贷。为什么中国没办法实现这些所谓的我们讲的中国的医疗也好，中国的教育也好，为什么都在盘剥老百姓？因为这钱都拿去干这个了。所以千万别觉得它好，一点都不好。那么与此同时，庞大的基建设施带来了同样庞大的维护成本，它对地方财政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担，基本上可以说仅次于房地产泡沫的基建泡沫正在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在破裂的边缘啊。那么过去2年不断发生我们经常看到的高速公路的塌陷，桥梁的坍塌啊，它不仅仅是工程质量的问题，它更像什么？它更像世纪警钟啊！当基建狂魔遇上了经济衰退和财政崩盘啊，那些看上去非常壮观的基础设施、基建设施，它可能发生公众无法预料的事故，甚至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就在梅大高速发生坍塌事故之后的2个月，陕西有一条高速公路叫丹宁高速。丹宁高速这个延平村2号大桥去年的7月9号发生大规模的坍塌，也是跟梅大高速一模一样的事故，25辆车冲进了巨坑，62人死亡。它的情况跟梅大高速的情况非常像，当时也是暴雨成灾，山洪爆发啊。那么贵州有一座大桥叫花江峡谷大桥，928号通车，我们之前报道过。那么这座桥呢，花江峡谷大桥呢，投资22个亿，全长是2890米，它的桥面距离水面625米，它是新的世界第一高的桥梁啊。那么目前全世界最高的3座桥都在贵州，但是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之一啊。那么贵州的负债啊，贵州的负债达到26000亿啊。那么但是贵州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800亿啊，所以它的利息债务利息占到财政收入的1/3啊。那么贵州有公路里程达到2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9000公里，就是一个这样的省。越穷基建规模越大，它的维修成本越大，但它的财政状况处于我们讲技术性破产的状态。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它。你想一下，全世界3座最高的桥梁都在贵州，贵州又没钱啊，这些世界上最高的桥梁一旦是年久失修，它的后果比普通公路问题来得严重的多。所以我们讲 贵州在中国具有相当重要的典型意义。那么不仅仅是公路啊，中国的城市和地下管网的各种设施，包括隧道，包括管廊，现在修一个管廊啊，地下的廊啊，然后里面放各种各样的管网、燃气啊、自来水各种各样的设施。这些设施，城市维护设施，它需要更高强度的维护啊，要防止渗漏，防止变形，要紧急通风，要紧急供电，它有各种各样的要求。那到去年年底，中国的铁路总共的营业里程大概是16.2万公里，高铁48000公里。中国的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磁悬浮啊，那么它的总运营里程10945公里。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它的维护成本就更高。还有啥？万吨泊位，中国有万吨泊位2971个，机场263座。那么这些设施的维护就更加迫切，成本也就更高。那么当地方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都无法正常支付，社保、医保它的运营开始出问题，你基本上可以预期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泡沫也维持不了多久。大家知道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以价格持续下跌的方式来实现，那基建泡沫的破裂肯定就不是价格下跌，而是服务能力的塌陷。那么基建泡沫可能是以什么形态出现呢？维护失灵啦，事故频繁的发生啦，公共服务退化来体现。所以呢，在你想一下，现在中国的基建一方面新增的投资居高不下，第二个方面设施养护缺口持续的在扩大啊，第三个就是公共设施的事故频繁发生。那么这三件事情同时出现，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就应该高度的聚焦中国基建设施的安全问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的原因，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中国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为什么？因为背后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它已经没有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钢铁一直在跌价。对，以台湾为例，螺纹钢，台湾称之为竹节钢筋，去年八月指数是 91.74， 今年八月指数是 80.71， 跌了 11.3%。 台湾目前的建筑工程也是量缩的情况，以中国房地产萎缩来看一定跌更多，低价出口成为中国钢筋业的唯一生路。中国的钢厂现在都在全力以赴在出口，为啥？国内卖不动，国内为什么卖不动？因为房地产都停掉了，基建都停掉了，机电你停掉了，你怎么卖？卖不动钢铁，钢卖不动怎么办？那就全部走出口，全一出口，你想一下，中国生产的全世界一半的钢铁，它降价，它在跑出口，你知道全世界的钢厂意味着啥？那肯定都要倒闭的啊。观点，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庞大，确实能够带动经济效益，但是这种效益其实并不高，而且边际效益会递减，因为基础建设的回收年限很长，一条高速公路通常要花20年以上才能收回成本。不要看这些高速公路每天收费惊人， 其实维护成本也相当的高。贵州很多地方建高速公路，一天车流量不到200台，怎么收回成本？后面只好搞一带一路向外扩张，中国对外的一带一路输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什么回报？相信大家都知道结果是这样，就是这样的问题。观点：中共热衷于高铁、国道、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造出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的假象。主要还是为了贪污，主要还是为了贪污，搞一个大项目啊，上千亿的大项目，那你不搞个几百亿啊，那对吧？所以搞大项目是地方官员的梦想啊，又有政绩，又能解决就业问题，经济还活跃，多好啊！耗费巨大的铁路、公路、机场，早就出现了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的窘境。中共高层早就知道这种残酷的现实，所以温家宝每年都说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的问题，这跟温家宝没关系，温家宝说的是另外一回事。这二三十年中共主持的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史上规模最大的庞氏骗局。核心问题是啥？核心问题是这个模式并没有错。中国呢是制造业，那大家知道中国现在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制造业。那制造业是什么呢？制造业就两样东西。第一个样东西就是工厂。第二样东西就是围绕着工厂的配套设施。围绕着工厂的配套设施有什么？有电厂，有交通运输啊，交通运输有公路、铁路啊，有港口，有码头啊，有航空货运啊，机场啊，那有机场，这些所有的都是围绕着这个工厂进行的配套。那所以呢，实际上呢，中国的做法是什么？中国的循环是什么？中国的循环是，一方面这边盖很多工厂啊，然后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做成商品再卖出去，卖出去获得的钱搞基建、搞消费，理解吗？这就是中国的循环，然后再出口啊，再出口拿到钱再消，这边消费，这边搞基建。为什么？因为你的工厂越多，你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越大，你对码头的需求越大，你就要不断的扩建码头，你要不断的扩建公路、扩建铁路。所以呢，中国就实际上呢，改革开放之后它的模式基本上是这样。只不过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基建投资是在维持工厂出口运营需要为前提。但到了08年不是，08年的那个时候的基础设施，那就一下子铺开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找到8万亿的项目，4万亿的项目，那什么项目都要往上放。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一个这样的情况。那它是不是，这个模式是不是错的呢？这个模式并不是错的，是它历史就这么形成的。历史这个形成呢不可为继。为什么不可为继？第一个，刚才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基建投资的边际效应已经非常的低。什么叫边际效应？从 A 点到 B 点，这两个点中间没有高速公路，你修了第一条高速公路，边际效应好吗？非常好，一修通，那这个车很多，满的不行，车太多了，再修一条，有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人，但是仍然是很多，仍然有很多车，它的边际效应是递减吗？是递减。你再修第三条，哎，车就不多了，这边际效应就递减，是叫边际效应递减，你就不能修那么多，就这个道理。所以呢，实际上，固定投基建投资，它不能够长期做。你不能做的差不多，你就停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自己又没钱，你只能借钱，所以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借一屁股债。 你屁股债的后果是啥？那就不可维持，不可持续。就这两个条件，第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第二个你借债寅吃卯粮，这不可持续啊。观点：基建的每日运作成本都有固定的开销，更别说进入维修周期，花费更是惊人，那是相当厉害。特别是啥？特别是地铁跟高铁这两铁都是地方掏的钱，那地方政府，我跟你讲，我认为中国的基建最早扛不住的是哪？就是地铁啊，地铁最早扛不住啊。就很多城市你看吧，慢慢的很多城市就会把地铁关掉，或者是关掉一些不那么繁忙的线。当中国军舰下饺子的时候，粉红很是洋洋得意，完全不知道运作这些军舰人员和耗材花费有多高。那军舰更不得了，那军舰不说别的，你就是航空母舰，你让它跑吧，跑一趟六万吨柴油啊，六万吨跑一趟回来，六万吨柴油没了啊。中国到处都有烧钱的项目，中共以为总能等到下次景气循环，中国又会活过来，却不知道这些大债的风险，更有可能让中国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持续推动社会运作，而外债已经迎来经济景气循环，中国却无力再投资新的项目，深陷债务泥沼啊。我今天上午的有一个上个星期啊，星期六的新闻茶座，我们讲到一个问题，讲到什么问题？当全球化破裂的时候，破产的时候，就川普跟中国打贸易战，实际上那个时候全球化就已经终结了，就没有全球化这回事了。大家知道中国的世界工厂是怎么建起来的，靠的是什么？靠两样东西，一个是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全球化。市场经济建立了一个秩序，生产的秩序，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市场，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这些年挣的钱靠的就这两样东西。那当全球化破产终结，那中国历史性的机遇就结束了，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了。那当然中国现在也非无下阿蒙啊，这中国经济现在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中国有很强竞争力的部分只是上面这部分，主体和下面大部分都是没啥竞争力的，理解吗？而这部分占到主体 80% 以上都是这些。那你想一下，全球化结束了，中国在海外市场获得海外市场的能力越来越下降，那你想一下，这个时候你借了一屁股债，然后房地产开始跌，基建300万亿，我不用多呀，300万亿是什么概念啊？你不多吧，一年拿10%作为维护成本，你说一下多少钱？就30万亿，30万亿什么概念？中国一年财政收入才24万亿，你想一下，300万亿的维护成本都不可想象，所以你不用很长时间，10年之内。中国很多大量的基础设施会开始长草，你信不信啊？观点：建再多的高楼大厦宏伟建筑也掩饰不住底层老百姓千疮百孔的生活，说的对。那些断供，那些烂尾楼还在供楼的那些老百姓，你说怎么说啊？当他们老无所依，并无前置的时候，这些宏伟蓝图没有意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 不取决于高楼大厦，而是人有没有尊严，而是底层的老百姓活得有没有尊严，这很重要啊。情况我家里有人做高铁采购件的供应链，回扣和各种好处费远远大于零部件的本身的成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基本就是好几倍的采购价，然后供应商还不赚钱，就是这样。这高铁军工越是垄断的行业越是这样。情况在国企高速公路项目经常会有那种劳务工没有社保，工资4500，关系好一点的5000，这些包工头在工项目拿到的是7000，出工8个人报上报20，玩得很灿烂，中间克扣啊，各种克扣啊。情况这就跟地铁运营一个样，地铁不挣钱但天天施工。我家附近又开了一个地铁，两个地铁站相距不到500米啊。我在重庆，这里高楼真的像大型贫民窟一样，而且走两步就一个，哪怕是最繁华的地标附近也藏着好几堆啊。情况以前乌鲁木齐地铁上很少人，现在地铁建设基本上停了，但是高铁还在不停的建。我们湖北现在除了武汉，其他地方越来越荒凉，除了城区有些人，其他地方人越来越少，越来越荒凉，可是高铁还是如火如荼的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给谁坐，不知道到时候给谁坐啊。观点，中国高铁的建设和运营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高铁的补贴，整个高铁有两条线是挣钱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高铁只有两条线路是挣钱的。一个是京沪高铁，北京到上海的这条高铁是挣钱的。另外一条高铁就是九龙到广州，这条高铁是挣钱的，其他都是赔钱的。不是什么都，就只有这两条高铁赔钱。那么这个叫什么？青藏铁路连电费都不够，连电费都给不上啊。所以赔钱那不是一般的赔钱，那是巨赔啊。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中国老百姓却以高铁为荣，越是底层越坐不起高铁的人越以高铁为自豪，他们不明白他的自豪不是免费的，高铁欠下的巨额债务要全体老百姓去还，谁也跑不掉，包括那些没坐过高铁的人。是的，说这个说的非常对。大家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欠多少债吗？大家知道吗？我原来记得是6万多亿啊，6万多亿的债啊，修这些高铁啊。现在铁路总公司不掏钱了，全部由地方政府掏，所以地方政府的债跑到天上去啊。情况我住的五线城市黑龙江地级市有一个本地最大的广场，约休闲广场，03年建，主体经历了20多年，已经残破了很多，不说千疮百孔也差不多，若干年后又陆续的拓展，依然是残破。情绪我就一直在想，这些年疯狂的基建往后的维修经费到底从哪里来，那些在高山崇山峻岭荒郊野岭盖的大桥盖的高铁站盖的高速公路维修费用的是一般地区的几倍啊，不是20到30，是不是20-30年后全部都放弃废除掉荒废掉？会的呀，你看现在很多地铁站高铁站，我印象中高铁站有十几座高铁站已经废掉了，已经不用了啊，高铁站啊。观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迟迟不建高铁，开铁路牵涉太多的土地，牵涉到土地一定得政府介入，政府介入就负责任， 难有再兴的一天。发展航空，政府只需要负责产出机场，机场管理和飞行权都可以交由民间，政府只是等着收钱就可以。民营一定会想办法赚钱，除非包藏祸心，想重重卡油，不然正常有财政纪律的国家是不会疯狂的建铁路，太难回收了啊。观点，建那么多高铁高速，你要是让人口完全流动起来也没毛病，但是中国的体制不是鼓励所有人都流动，一个疫情这样的事件就能封国三年，外国旅客记者也不鼓励来，没人用这些高铁高速，自然经济效益下降，运个民工原来绿皮火车就够了，至于高层住宅那真的是二逼行为。特别是新疆内蒙有一堆高层住宅，简直了，这些地广人稀的地方你建那么高层住宅干啥，对吗？而且你现在看一下那些高层住宅，真的像贫民窟，你看看里面的维护一塌糊涂，连管理费都收不上来，那一塌糊涂。那些地方非常危险，为啥？因为你到了高空，你很多东西就不一样，很多的逻辑就不一样，就是要么速度上来，要么高度上来，那之后那上面的事情跟你在地面上完全不一样。观点，中共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肥，这就没错，这话说对了，不为人民做一件好事，能做宣传的事情就大大宣传，不能宣传就不做声啊。比如大基建一半的资金被贪污拿走，然后大大的宣传，小粉红激情四射，大概是什么概念啊？大家知道概念是什么概念？修一条高速公路100块钱，有多少钱拿去修高速公路呢？大概是30块钱，100亿修一条高速公路，拿来修高速公路的钱可能就是30个亿，剩下70个亿就一路分钱，理解吗？大概就是这个概念，30%不会达到40%，不会超过40%，30%左右啊。那低的呢就更不用说了，你有的吃相难看的，你看看那些高架桥修的什么鬼样子，那就吃相很难看。可能也就10%-20%拿去修桥啊，一大糊涂啊。情况，中国的监控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雪亮工程，这个工程的维护估计要搞到最后没有人来维护。观点，偏远地区的城镇就业机会少，中国又正好遇上人口危机，以后这些城镇可能会因为人口流失而废弃，而当地的公路、铁路等基建会成为废墟。说得很对，是这样的。而且你现在去看，我们以前不是讲过中共有一个叫陆路通的工程吗？就在农村每个村都要通公路，修了很多公路。你知道现在中国每天有多少个自然村消失吗？每天有100个村子在消失，你修的那些路不白修了吗？理解吗？每天有100个自然村消失了。什么叫消失了？就是人已经搬走了，已经人去楼空。就是你现在可以在很多农村，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农村，就是整个村子几十栋村民的房屋是空着的，没有人，已经搬走了，人去楼空。你基本上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现象。你再过10年吧，你看一下，再过10年中国的农村的场景和现在会完全不一样。你人口在下降，而且人口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想请教你关于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2个问题。 低剥离海外自媒体炒作的成分。从中共政治议程的内在逻辑来看，本次全会真正需要处理的核心议题是什么？是会集中在经济路线再确认、党内纪律的整肃，还是为未来的某个时间点的人事布局做铺垫？第二，当中国面临的是系统性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党内的会议决议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经济失速、社会信心流失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四中全会传统的四中全会，它正好一届中央全会开几次会议？开七次会议啊，所以呢，开七次会议，那么四中全会就正好在中间，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啊。那在中间呢，那中间的议题通常是讲这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重大议题通常都在四中全会。四中全会讨论重大议题，那你看，那这次四中全会他们讲的是十五规划，十五规划是不是很重大呢？老实讲，并不重大。为啥？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已经放弃计划经济很多年了。十五规划这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做五年规划，实际上五年规划没有意义，因为你经济会有很各种各样的波动啊。所以实际上15重要吗？你说它很重要，当然它非得说它重要我也没办法，但实际上没那么重要。但是你可以看到，以往没有用五年计划作为一个中全会的主要议题，那它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习近平把15规划赋予它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把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有没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为啥？这跟什么有关？这跟他连任有关。因为他把这个规划做得这么重要，那跟他要讲的那个愿景是有关系的。他要连任的话，那你总得告诉别人你有个什么样的啥愿景呗。那他15啊，那我就在这15里面讲清楚我的愿景是啥，这第一个，这一种可能性。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十五规划是个幌子啊，实际上讲的是啥？实际上讲的是21大怎么开、怎么搞、怎么弄，大概就这意思啊。从人事到总的这个制定政治方向，怎么制定政治方向等等。为21大做准备，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不好说是啥情况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四中全会他能拿出一整套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我一点都不觉得。但是四中全会是有可能在经济议题上做一个决定的，这是有可能。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一方面有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有目前面临的问题，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你得有个人来站出来领头啊，谁来负责管这个事儿啊？如果你到现在为止你没人管事，管事的人没有出来，那底下人怎么干活？没法干活呀。所以现在的情况大家都躺平。为啥要躺平？谁来领导不知道，谁来负责？习近平他也不懂。习近平说，我这是去前年习近平说我来抓经济，结果啪掉地上了。所以习近平肯定是不能抓经济，那肯定你得找个人出来领这个头啊。就现在的情况就这个情况，你有人领这个头啊，负责拍板、 负责做事，那底下人才能做事情，否则做不了事情。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的问题不是没有政策，也不是政策得不到落实，是没有人在管事，就这个问题，大家都躺平。只要你四中全会，你拍个板，定个人头出来，你后面的事情就有人做嘛。这不是说经济问题跟政治问题不一样，经济问题是什么？经济问题就是我去做需要时间去做，做也需要时间见效。经济问题是这样，那跟政治问题你要翻过来要翻过去，你翻过去就翻过去了，这件事情就搞定了。经济不是的，经济你要慢慢的去调整，就要慢慢去实现。没有人可以拍胸脯说我能搞定它，也没有人说非得搞不定，因为这是一个过程，经济是个进程。它不是说我一招制敌啊，我制定一个政策，我英明神武厉害得很，我政策一出来这件事搞定，没这回事，都是需要时间，都是需要了解情况，都是要进行探讨，然后大家这个讨论出一个方案，比较可行的方案来先做一下看看，哎，效果不错，然后继续往推。通常经济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个人很牛的人啊，他进来呢，他当然他有不同的人，他是做事的方法不同，在经济在经济决策方面他有不同的风格，这是有的。但是没有人是天纵英才然后就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不是这样的，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件事情没有说啊一口气就扭转，这没有扭转这件事情。它都是基本上是这样。经济问题呢，只要你是个靠谱的领导，你愿意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呢你就让大家一起做事情，这件事情就坏不到哪去。怕什么呢？怕习近平这种房地产你要搞死他，这个教培要搞死他，这个平台企业搞死他，赶紧这不就是完蛋了吗？他这领导他天天干这个，你这不死了吗？只要不是这样的领导，你觉得这个货币政策怎么样啊？人民行行长你来说说看啊，你这个怎么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啊？那你按着你做的做。这个领导就他不需要懂任何事情，他不需要懂任何事情。所以以前的领导谁好？李鹏好。为啥？李鹏啥都不懂，李鹏就听大家意见，你们行吗？你们行啊？你说啊，这你来干，就听你的。所以李鹏那个时候大家积极性很高的，所以这大家不能指望这个天降一个人出来干这个事情，这是不会的啊。明谢 TT 啊，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